好，请我们翻到民数记第二十章，民数记第二十章。十四节，民数记二十章十四节。摩西从加底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，说：“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，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，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及，我们在埃及久住，埃及人恶待我们的列祖和我们。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，他听了我们的声音，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这事你都知道。如今我们在你边界上的城加底斯，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，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，也不喝井里的水，只走大道，就只走王道，不偏左右，直到过了你的境界。”以东王说：“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，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。”以色列人说：“我们要走大道上去，我们和牲畜，若喝你的水，必给你价值，不求别的，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。”以东王说：“你们不可经过。”就率领许多人出来，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。这样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边界过去，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生命记。第二章第四节，或者我们从第一节读起好了。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。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，耶和华对我说：“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，要转回北去。你吩咐百姓说：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，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，他们必惧怕你们，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，不可与他们征战。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，因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。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食，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犯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。你走这大旷野，他都知道这四十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，故此你一无所缺。”于是我们离了我们弟兄以扫子孙所住的西尔，从阿拉巴的路经过以拉哈，以寻加别，转向摩亚旷野的路去。耶和华吩咐我说：“不可轻扰摩亚人，也不可与他们征战。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，因我已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。”第十三节：现在起来过撒列期。于是我们过了撒列期，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期的时候，共有38年。等那时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，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，我们低头再有些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今天又再次召聚我们这些人在你的面前。我们觉得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，虽然我们经过了一个礼拜的劳碌，你仍旧靠着你的恩典把我们带到这里。我们说主啊，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恩典，无论如何艰难，我们愿意听见你的话。所以我们主就求你在这个时候，主把你的话赏给我们。但愿当我们一同来读你话语的时候，但愿从其中能发出亮光，叫我们在光中得以见光。主啊，我们真是仰望你，但愿我们真是有回头的亮光，我们愿意跟随你走前面的道路。主，我们求你把这条路指给我们，因为你就说照着圣灵的引导告诉我们说，这是正路，应当走在其中。虽然你是把艰难给我们当云，困难给我们当水，但是主，这是因为你说的正路，所以我们愿意走在其间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为着 今天这一点时间，我们在仰望你，除去我们外面一切的疲倦，但愿生命吞灭我们一切死亡，把你最忠心旨意的功课能够教导我们。所以我们主，我们把下午和晚上的时间都交在你手里，靠耶稣基督可爱的你。今天呢，我们还是要继续来看旷野的42章。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三个阶段。我们知道旷野42章它好是分成14章、14章又10章。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第三个阶段的第3章、第4章，那么就是倒数过来第11章。我们说过，在42章里面，从前面开始算11章是西乃山，后面倒数过来11章是加比斯。那么这2站呢，就好像椭圆运动那两个焦点一样。如果你要解释整个椭圆运动的轨迹，我们要知道是以这两个焦点做中心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西乃山和在加比斯所学的功课，可以说是焦点的功课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两个地方，这是两个非常非常的关键点。那么上一个主日呢，我们特别看到了加比斯所学的功课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想我们要从加比斯再继续的往前。那不过呢，因为这一段这个历史，这一段的功课，我们需要知道一点的地理啊。我们呢，上一次已经把它复习做过了，但今天呢，我想我们还要把它再复习一下。那么因为这样，我们才知道到底这个以色列的这一段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，否则的话呢，我想我们还是不明白。许多时候我们对于这一段的功课不清楚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地理啊。所以我想我们的地理呢，稍微前面再复习一下，那么然后我们再往前。那么如果上一次来过定时的，现在我想应该是很清楚啊。那么这里有一个海叫做死海。那么以色列严格说来有三个大海啊，最北边的是这里是地图上没有的，在地图外面的叫做加利利海。那么从加利利海呢，有约旦河一直流到死海。那么我们知道，那么这一个特别在死海东边西边这一块，跟大地中海这一块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的这个以色列，那么也就是圣经中所说的迦南地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加比斯，我们说是加比斯在这里，加比斯在这里啊。那么这个加比斯呢，我们说过是42站里面倒数过来12站，第十四站，第十一站是非常关键的一站啊。那么从这里呢，我们知道，这个应该是我们所说42站里面第14站，你记得吗？这个西乃山在这儿。西乃山第11站，然后再过了3站，11+3就变成14，14呢就到了利西马，利西马就是这，就是加比斯啊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第一个阶段的以色列第一个阶段，我们到了最后一站，那就是利西马，就是加比斯。那么很可惜呢，我们知道以色列在加比斯的时候，他很可以就从这里就到迦南去了。我们记得他派了12个探子，然后40天，他们去看以色列这块地。那么他们呢，是走到了叙利亚那一带，然后回过头到了希伯伦这一带的时候，他们就摘了些葡萄。那葡萄是两个人一挂，可以两个人抬的。那么，然后呢，就回来了。所以他们就证明说，那果然是流奶与乳之地，因为最有代表性的那个地是希伯伦。希伯伦可以说是迦南中的迦南。那么因为他那个果然是那个是从他们从那个水果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个地的确是美好的地，的确是应许之地。不过很可惜呢，他们也发现这是一个吞吃居民之地，就是巨人，有巨人住在那里。那么我们晓得，而且也是一块山地。我们晓得后来加勒到了85岁的他说，求你把那个山地赐给我，就是指这块地说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以色列人他们不敢上去的，以色列人后来他们不敢上去那块地，就是 就是这个加勒他85岁的时候，他说他得着的那块地，那么那个可以说是迦南，中的迦南是最好的一块地。那么他们回来以后，那么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不过像蚱蜢一样，没有可能和这个亚纳族的人对抗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吵着要回去，最后呢就变成非常严重的暴动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神呢，后来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，神告诉他们说，他说我在怒中起誓，凡是你们这一代的人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看得见我所带领你们所进去的安息。换句话说，第一代没有一个可以进家。所以神告诉他们说，好了，你们明天开始往什么地方？你们明天开始呢，就往这个红海旁边走。那么意思就是从这里呢往这个方向走。那么我们说明一下啊，这个以色列跟西南半岛是这样的倒三角形。那往北去，这个是迦南。那么这个倒三角形的这个两个边的，这边是红海，这边也是红海。这边的红海呢是往这个沙特阿拉伯方向，这个红海是往埃及。所以以色列人出红海是过这边。那么这一点我们记得啊，方法弟兄姊妹记得，就是以色列他们在旷野漂流头14站是多半靠近这一边的红海，换句话靠近埃及。那么等到后来呢，这个他们后来这个从巴黎，就是从加比斯往红海走，不是往这头走，是往这头走。那么往这头走以后呢，那么以色列人就开始漂流。那么漂流的路径呢，我们大概就是从这里他们所有，虽然如此呢，还是我们知道说他们有好几个地方安营。那么所以根据这个根据民数记33章那里记载，那么这38年呢，神还是把他们带在有水有粮食的地方。那么这个就是后来又经过了好多站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知道他们就迷失在西尔山。这个西尔山呢，对不起啊，就在上面了，就是在这那这个到这里这一块地叫做阿拉伯河谷。那么这个阿拉伯河谷呢，就是以东所在的地方。那么以东呢，也就是以扫，他们神是把西尔山这一带叫做西尔山，神把这个西尔山呢就赐给他们那么这个是以东。那么以色列人呢，就在38年的时候，他就迷失在这个西尔山，因为西尔山呢，你绕进去根本绕不出来。那么为什么这个西尔山特点是什么？神为什么把这个地赐给他们呢？因为西尔山，如果你去过的话，你知道那个山远远看过像多毛的一样。那么我们叫以扫就是多毛的，而且呢，他们的这个磐石啊，那个颜色是红的。所以为什么这个红海是红的，跟这个以东有关系那么我们知道，特别到了黄昏，太阳黄昏照在这一带的时候，那个我们知道那个石头是红的，所以呢这是以东地。所以你特别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，那么你如果在这个西尔山这一带望去的话，那就是叫你想起以东。那么神就把以东这块西尔这块地就赐给了以东，因为以东以扫是多毛，以东是红，所以呢刚好这个地呢就和这个人是完全相合的，所以神说就把这一块地赐给他们。那这点我想很重要，因为后来神告诉他们说，我不把这个地给你们因为神已经把西尔山赐给他们。但这块地呢，是那个时候文明非常发达的一块地。那么以色列人呢，大概后来的这个后来的第三个阶段，不，这个不是第二个阶段，我是说第二个阶段漂流的时候，在旷野的时候，那么可以说很可能很多的时间是靠近这一带，那就是说他们虽然没有靠近埃及的文明，但事实上靠近了这个以东的文明。那么以东的文明是什么文明？以东的文明呢是智慧非常高，他们这里有很多的科学家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约伯和约伯的三个朋友就是从这一带来的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那个时候神让他的鞋没有穿破，脚没有肿，就是因为虽然是漂流在旷野，但是他们多多少少接触了那个时候的文明，这也是高度的文明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漂流在希尔山，结果呢他们就大概一共漂流了38天，加起来一共38年。然后呢经过了38年以后，他们大概38年，他们又回到了家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离开第一次利基马，离开利基马中间呢，经过了大概38年，而且呢又经过了17站，啊，17站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从这里出去漂流，经过38年以后，又回到了家。那么我们晓得这个第一个十四站，他们花了3个月就完成了，所以我们的进步非常的快。那么现在呢，不是没有进步，是进步的非常的慢。漂流不是表示没有进步，这个生命还是长的。不过呢，现在需要花38年才走了17站，最后呢还是回到原点。那么这个就是这样。那么在加基斯所发生的功课呢，上一次我想我们都已经讲了，所以我想不再重复。那么如果大家要想知道在加基斯后来他们经过了38年以后又学了什么样的功课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不再重复了。不过有一点大家记得，在加基斯第一件事情就是米利安死了，所以第一代只剩下3个人，老的一代啊，除了除了这个加勒跟约书亚不算之外，那么第一个倒下去的就是米利安，是3个领袖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知道很不幸的就是亚伦跟摩西在这里面得罪神，所以我们知道没有多久以后，神就告诉摩西说你带过亚伦到何尔山，何尔山来在这里。这个何尔山呢有两个可能，那么这个是有一个可能呢，是可能在希尔山这个地方叫做何尔山。那么我们知道哈，在这个希尔山这里有一座城，是一个在山里面的一座城，很有名的一座城。那么正是俄巴比亚所说的那座城。那座城呢，曾经在文明的世界里面消失了大概1000多年。那么有一天呢，终于被一个瑞士探险家发现。这个瑞士探险家呢，他怎么样？本来怎么样也找不到这座城，后来他就骗那个地方的这个向导，告诉他们说我们要到山下去，替这个亚伦献祭。所以呢，他就发现了这座城。那么这座城呢，都是石头，所以叫 Petra，Petra 就是石头的意思。那么这个 Petra 这个，后来人才发现说，原来在我们这个是文明世界里面，还有一个这么特别的一座城。那么这个城呢，是世界好几个奇观里面一个奇观，我们已经说过了。那么现在以色列人呢，他们都做梦希望说呢能够到 Petra 去，因为现在他们俩和好了，他们希望能到 Petra 去旅行。那么这个 Petra 这个地方呢，这个上面都是石头，它不是把房子盖在石头上，它是把这个磐石呢石头刻成房子，就像图章一样，整个房子就在石头里面是刻出来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一座城，对这个俄巴比亚所说的一座城。那么那一座城有个大的磐石就叫希拉啊，我们如果去过你都知道，你讲到会告诉你呢，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那个希拉，就是那个大的磐石啊。那么那个大的磐石，那么就在那个地方那一带，那么有一个小山叫，有个山叫做何尔山。那么根据遗传，他们相信说应该是在这里啊。不过呢，如果你根据圣经里面的记载，那么后来也经过一些考古学家们他们的这个考证，那么相信说呢，严格说来何尔山是在这儿，不在这儿啊。那个不过是遗传，是传统上的，那不一定是可靠的。那比较可靠的何尔山在这儿，意思就是说，当他们还在这个加底斯的时候，摩西呢就打发人去告诉以东，说是呢我们要从你那里经过。 那么现在如果你有了地图啊，我想我们就很清楚，我们就会懂得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。那么当他们还在加底斯的时候，摩西呢就打发这个打发人呢就去找，就是见以东王，就告诉他们说呢，我们要从你们中间经过，那个原因是这样。那么请大家这个再下来一下，这个地图，这地图再下来。那么你知道哈，如果是从这里上迦南的话，是很快的一条路，大概60英里大概是一个钟头的车程。今天如果一个钟头车程，讲一个钟头车程的话，大概从加底斯到希伯伦大概是60英里，从这里到这里是20英里啊。我想60英里呢，大概是如果我们在那个高速公路上，在高速公路上，如果你看一个钟头的距离，大概是这个距离。所以实在说来呀，那个时候他们可以就从这里呢，就直接的就上了希伯伦。不过呢，我们知道这里要爬一座很高的山，这是阿拉德。阿拉德，你记不记得38年前呢，他们有一度说自己上去，神说我不与你去，结果后来就被他们打败了，因为那个亚摩利人就住在里面，后来因为他们居高临下就把他们打败。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带着200万人，第二代200万人要从这里上去很不容易。所以最快的一条路，最容易一条路，那么这两位很重要啊，这个和我们要学的属灵功课很有关系。你要最好的一条路什么呢？最好的一条路啊，就是走王的大道，叫做 King's Highway， 就是王道。那么我们如果读中文圣经的话，这个大道那有个小字是王道，王道呢就是很有名的所谓 King's Highway。 King's Highway 呢就是为这个贵族，为这个王他们所开辟的大道。那这个大道是怎么走的呢？那这个红线就是王的大道，这个叫王的大道。那再上去，然后从这里呢，就从这边过来，就过了耶利哥，这是最近最近的一条路，你看到吗？所以如果你看地图的话，那这样的话最近最近的一条路。不过你这样走的话，第一你要通过以东，第二个要通过摩亚。所以那个时候，事实上摩西是派了两个代表，一个代表到以东说我们能不能介入，然后呢摩亚能不能介入。那么没有想到以东说不，然后就没有想到摩亚说不，两个都不可以。那么都不可以，但是神已经告诉他们了，说是，但是呢，我不把这两个地给你们，所以你们不能用强，你们用强也没有用，我不给你们就是不给你们，因为，神已经把这个西尔山给了以东，也把这块地给了摩亚，所以呢，以色列人如果他们不给介入，你只好绕道。那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。因为你如果懂得这个的话，你就等于得知道今天我们要讲到火蛇，讲的铜蛇，你知道那段故事为什么那么重要，为什么那段是那么对我们属灵来讲到底有什么属灵的功课。那么这个非常，所以在心理上我们一定要准备好，就是说他们本来可以这样走的，那么通过了，那这是 King's Highway 啊，这是王大道，然后这样再这样走，再走王的大道。那么去年呢，他们有人到以色列去，那么有这个一共是160个人，4部的车子，那么后来有一半到西奈半岛，那么这一半的呢，后来他们是怎么？他们先走这个西奈半岛，然后到了这个红海，那么从红海他们就坐了很舒服的有冷气的这个 bus， 就从这里一直走，然后他们走的就是 King's Highway， 他们走的就这一条路。所以他们这个到了一半的时候，他们可以下来呀、啊，然后让你看看那个王道什么，就是古时候的王道是什么样子。那么现在还留下那些废墟，那非常非常有意思的，有人也可以拍照。那么都是在这一带。可是呢，这一班弟兄们他们坐着舒服的20世纪的这个车子从那里走的时候，他们事实上呢已经到了这一边了。啊，不是这一边，不是圣经所说这个王道。所以此王道非彼王道，不要弄错，王道有两段，懂吧？那就是今天呢，你今天如果你走到你所看到的王道是不是这边的，那么以色列人要借道是借这条，当然这一条借过了以后呢，然后呢摩亚这里也可以借入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，只要以东说 no， 这个摩亚说 yes 也没有用。所以首先是以东所不，然后摩亚也跟不。那么如果你去读诗诗记的话，我们知道连摩亚也说不，所以两个都说不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 这个底冬所不破，后面就没有希望，后面你要破也没有用，要破也没有用。所以我想呢，这一点呢是非常的重要。那么就在这个以色列，就在他这个摩西打发人去看这个，去跟他们两个商量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200万大军呢，就从这里就开到了这里，就到了赫尔山。到了赫尔山，我们知道就在那个地方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亚伦呢很庄严的穿着他的圣祭司的衣服。然后他跟他的儿子还有摩西他们三个人就一同到了山里，那么神就告诉他说，那么你就接受在这个地方。那么我们知道他们这个是老的一代，跟又一个要上下，所以我们知道等到这个三个人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那么老的一代就剩下一个人，那这个人就是摩西。所以我相信那一次啊，摩西和他的哥哥一同走那条路，他把他哥哥的衣服脱下来，然后穿在他侄子的身上，然后跟他侄子一起回来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两个人代表两代。那么在这个老的一代现在剩下最后的一个就是摩西。那我现在我们姑且不算，我刚才说过那个是例外哈，约书亚跟加勒那是例外。所以呢，从这里下来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开始。那么从这里下来呢，那很清楚很清楚，新旧交替呢，已经可以说告一段落。那么我们说过啊，这个第一个阶段讲到老的一代预表新人，旧人。那么第三个阶段是讲到新的一代的兴起，那就代表新人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这个三个就是这个天路历程的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就是这个旧人的衰微，然后后面的一段第三个阶段就是新人的兴起或者新人的茁壮，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是新旧交替，新旧交替，我们算已经说过了，我不再说了。那么你看你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，里面的人呢一天心思。那么有的时候你非常的得胜，但有的时候也失败，所以这就是飘零的光景。许多时候呢，我们在这个里面挣扎，在那立志行善，由得我行不出来，由不得我。那罗马书第七章那个光景就是飘零的光景，我们一定要经过的。所以如果你用图画来形容罗马第七章，保罗说我立志行善，由得我行不出来，由不得我，我真是苦啊。所以那就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，我里面一直是要神。但是呢，外面行出来的就是不一样，所以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新旧交替的时候。那么新旧交替到第三个阶段是越来越清楚，你看老力量慢慢完全退去，所以呢，这个在这里，这个在这加比斯呢，米利安死了，然后呢，到了赫尔山，亚伦也倒下去了。那现在真正代表老一代的只剩下摩西一个人。所以摩西呢，这个时候从波兰回来以后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已经得到一个消息，就是说已经没有可能了，就是已经没有可能走这条路，因为我知道从赫尔山可以这样走，就在赫尔山，就在这个路上，他可以这样走。那现在不能走，现在怎么办呢？现在只好折回南边走。所以呢，他们呢就从这个地方就慢慢的往南走，在我到了什么？到了。这个红海这边，那么这一条路呢，就是经过火蛇的那条路。那么你从赫尔山下来，那么我看一下这个，从赫尔山下来呢，有一站，那从赫尔山，这是一站，然后呢再下来就是沙漠拿是一站。然后呢，就到了普嫩，又是一站；到了这个普嫩，又是一站。就在这个里面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这个什么普嫩啊，这个是这样的哈，我或者这样说，这是赫尔山。然后呢，根据以民数记33章的话，应该是下面是沙漠拿。 沙伯拿，然后普嫩，普嫩然后阿伯，阿伯然后以雅，以耶雅巴林，那么以耶雅巴林已经到了这里，不是等等，以耶雅巴林，以耶雅巴林呢，等等，已经在上面，对，啊，以耶雅巴林呢，应该啊，已经到了这一带，啊，所以我们知道哈。从什么出？伊耶亚巴林，这个伊耶亚巴林就是，再下去，伊耶亚巴林再下去是底本加德，底本加德呢就是沙略七，这个沙略七啊，就表示说你已经到了死海的南端。那么这个沙略七是什么呢？沙略七呢是以东和摩亚交界的。所以如果你这里如果坐车子走到快到死海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已经到了沙列期了。那么到了沙列期这里呢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口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已经到了沙列期，现在圣灵说他们从阿尔法地，从这个加底斯到了沙列期，经过多少年？经过了38年。所以是从这里漂流，然后迷失回到这里，然后像刚才那样的走这样的路，到了撒列期，到了这个地方，圣经说38年。所以严格说来，如果你真的讲漂流的话，到这里漂流才正式结束，才正式结束。那我们普通讲漂流呢，是指说回到原点说的，那是说从加底斯回到加底斯，人就回到原点。那么我们说这个刚好绕了一圈。但是严格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呢，以色列人他绕了这么大的圈子，然后最后到了撒列期，这个时候是才38年，真正的38年漂流是这样的漂流。那过了撒列期以后呢，就完全离开了这个以东地。那现在这里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就是因为以东不肯让他们经过，你看本来这样走的，这样走的，你看到吗？现在呢不是，现在要这样绕一圈，从这是绿的哈，绿的这样走，然后这样走，这样走，然后到了这里，那么这个你看，这个都是以东地，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路和这样的一个路，你们可以想得出来，你们可以想200万人，这个拖家带小，这么本来这么快就走进了，现在就是因为以东说不，现在你要绕道而行。那么大家记得我们刚才所说的。从这里是一个是荷尔，一个是荷尔山，然后一个沙漠拿，一个普嫩阿伯和以耶以耶亚巴林，然后到沙列，所以是1 2 3 4 5 6。如果说从这里到这里一共是6站，一共6站，但是这里是很长很长的一段路。那么就在这一条路里面有一站叫做普嫩。那普嫩那一站呢，就是火蛇那一站，就是火蛇铜蛇那一站，那个大概就是荷尔山、沙木拿和普尔。那果然没有错，现在呢，他们考古学家就发现，就在这样一条路上，那么你就发现一面呢是一个绕远路，另一方面呢，那个天气又非常的炎热，那而且普嫩这个地方呢是蛇很多的，那么而且这个蛇都是蟒蛇，都是毒蛇。那么有的就是从这个石头里面钻出来，有的就是从那个磐石里面绕在磐石上面。那么而且呢，这一带还很难行的，就是什么很难办的，就是很多的沙，它这个风暴是沙的风暴，所以吹在这个人身上呢是非常滚烫滚烫的，所以这个会叫人发昏。那么这个就是